说新闻，论时事，
九六三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何希薇。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欣迪。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世才上个礼拜先后访问了德国还有法国，他在两个国家见了好些政要，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他跟这两位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取得了共识，同意探讨把新德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还有把新法关系从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说的是两个国家在特定的领域的合作，包括国防安全、贸易，还有地区的稳定。它的侧重是在于加强战略领域的协调还有合作，以便能够实现两个国家共同的目标。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它是指超越了特定领域的合作，可以涵盖呢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还有技术合作等等广泛的领域。它涉及到跨越双边关系多个维度的更深层合作还有整合。
那么大家听到希薇刚才所谈到的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这些形容词，可能会感到有些混乱或者是不解。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在形容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紧密度。可以这么说，形容词呢，它越多就显示了关系越紧密。所以呢，我们就由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呢，又再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无疑的，德国还有法国都是欧盟中很重要的国家，新加坡很自然的会要不断的去深化和提升与他们的外交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那么实际上呢，法国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总额呢就超过了300亿新元，而且新加坡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准在法国进行军事训练的非北约国家。那么为了庆祝新法两国明年建交60周年，两国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活动。那么至于德国呢，新加坡跟德国也同样在1965年建交。那么在经济方面，德国更是我国在欧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第二大的服务贸易伙伴。那么双边的总贸易额呢，去年超过了370亿元。那么在军事方面，新德两国的军队除了定期的举行双边演习之外，近年来呢也把合作的范围扩展到了网络安全还有混合威胁等等非传统的领域。那么大家应该也还有印象，就在2022年底呢，李显龙总理还亲自到德国去见证了我国海军部队两艘新的潜水艇的下水仪式。这些都显示了新加坡和德国之间关系的茁壮发展，也反映了两国之间深度的合作还有信任。
提升两国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黄循才在总结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不仅仅是在关系前面加个战略或全面罢了，而是为了肯定两个国家共同做的事情，并且为这段关系增加实质的内容。他认为关系的提升其实可以反映现状。以法国为例子，新加坡和法国成为战略伙伴已经超过10年了。我们的合作呢，不仅仅局限在防务安全或者经济，也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新法的关系在本质上已经是全面的了。至于德国，新德虽然还没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的关系这些年来已经有了实质的发展，把这段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也是恰当的。新加坡和德法的关系如果真的能够成功的提升，那就标志着我们跟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德国和法国是欧盟两个重要的国家，那么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能够得以提升，无形中也就让我们跟欧盟的关系呢进一步的巩固还有加强了。那么作为一个缺乏天然资源、高度依赖自由贸易的一个弹丸小国，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还有呢就是一个透明有效的国际法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另外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大还有深化我们的朋友圈。那么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呢，毫无疑问的中美两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但我们除了跟这两个大国要保持紧密还有友好的合作关系之外呢，也要继续的去加强和其他国家还有区域的合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循才副总理这一次的德国和法国的访问就很重要了。
这次访问德国和法国是黄循材自2022年6月出任副总理以来首次访问欧洲国家。他去年底也相继访问了美国还有中国。我们都知道黄循材最迟会在今年年底接棒出任下一任总理，他在上任前马不停蹄地走访多个国家，积极牢固与世界较大经济体的关系，目的十分明显。首先自然是他要接触这些国家，他受访时也说过，更重要的是接触他将来要合作的领导人。这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以目前的身份去走访，也包括为他往后接任之后的合作来铺路。在外交方面，领导人之间如果能够在个人的层面上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就更有利于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中美还有欧洲都是世界较大的经济体，同时呢，也是我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有必要积极同他们延续良好的关系。黄循材在访问期间就曾说过，如今又回到大国政治的时代，大家必须为更多的竞争甚至是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国为什么必须同有共同理念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呢，探讨怎么样进一步的携手合作。
在疫情期间，黄循材副总理他担任了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那么大家对他的表现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之后出任财长的这两年，相信也同样的获得国人的高度认可。但是黄副总理在国际关系这一方面的表现呢，相对来说新加坡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了。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一夜之间呢就能够很快速的建立起来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么频繁地走访了那么多的国家。那么曾经有资深的外交官跟我形容过说，当我们新加坡的领导人呢，在国际或者是区域上发言或者演讲的时候，与会者都会很专心地聆听的。而他说这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得到类似的待遇。我们可以预期黄循材副总理他在接棒了之后，也同样的会建立起他在国际外交上的人脉还有他的影响力的。